好，我们今天是灵性问答，我们从第100个问题开始。第100个问题问到，他说老师曾经说过，吃饭的时候可以观想自身体内的佛菩萨，请详细讲一讲如何观想。还请详细讲一讲如何忏悔。好，这个问题是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也就是观想。我今天正好想详细的讲一讲关于观想的事。因为也许大家都知道这个，密宗里啊，或者很多其他的这个宗教里，印度教啊，等等非常多，都有提到如何观想。20年前，当时我只有16岁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在舍老面前也问过他如何观想。舍老说，其实观想就好像一个画家，他要画一幅画，而在他没有落笔以前，他的脑海当中就已经有一幅完整的画面了啊！他要画一幅山水啊，什么颜色的？这座山是什么形状的？啊，这个有一条小路，有溪水，有小桥，有瀑布，小路上站着一个人等等，他整个的画面都在他的脑海当中，而他脑海当中的画面是清晰的，你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吗？你脑海当中的画面是清晰的。如果你有绘画的经验，你会感觉到那个时候你的画面不是模模糊糊的，而是非常清晰的。舍老跟我讲，这就是一个初步的观想。还有，我要给你提供一本非常经典的书啊。这本经典的书是密宗的格鲁巴黄教东科巴大师的一本书。你如果要学习观想，非常建议你详细的看这本书，叫《聚三信念：深道拿罗六法导引次第论·聚三信念》。这个里面在一开头，宗喀巴大师就详细的讲到了如何观想。在密宗的要求里面，他要求你非常清晰的在眼前想象出那些本尊的画面，而且你的想象要次第的进展，也就是一开始也许是一个轮廓，大致轮廓啊，脑袋、身体、手臂。随着你对这个画面的熟悉程度，你将要渐渐的能够清晰的观想到每一个手臂拿着的法器，有的是金刚诀，有的是铃，有的是一面旗子，有的是一本书等等。再随着更深入的冥想，你应该清晰的看到他衣服的褶皱，这就有点难了。更清晰的冥想，你应该看到他本尊的第三只眼里面还有一个 更细小的画面。往往本尊的第三只眼里面有些是火焰，有些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菩萨在里面，非常非常小，有些是一个种子字在里面，非常非常小。也就是你的精细程度在依次的递增。好，这是一个大概的观想的次第啊。那么当你了解了一个大概的观想次第以后，我要跟你讲一些更加深入的事，也就是为什么你要这样观想。你现在只是知道了你怎样观想啊，你要由粗至细，一层一层的越来越精细的观想，但是你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观想。也许古老的宗教里也很少有提及为什么你要这样观想，或者他提及的方式是拟人式的、拟人化的一些方式啊，就为了跟本尊的相应啊，跟神圣力量相应啊等等。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当你这样观想的时候，你就会相应呢？而这一点特别重要。首先，我要给你提供的一个信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每当在观想的时候，你渐渐的变得对物理世界的觉知在降低，而渐渐的，你觉得你进入了一个如梦如幻的场景，或者一个如梦如幻的层面。每当你观想的时候，似乎物理世界的觉知在远去，一个内在如梦的层面在显现，对不对？哪怕是这个画家在心中构思他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个作品至今为止是非现实的，它不是在现实世界的，它只是在它的梦境当中、想象当中。有两种倾向，当你进入观想会有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你在那个梦境里变得神醉。如果你在那个梦境里没有变得困倦，你就会变得神醉。而大多数人在那个梦境里，在那个观想里，非常容易进入困倦。你观想着观想着就困了，想睡觉了，这种感觉有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密宗让你观想一个月轮啊，在你眼前一个月轮，这个月轮里面有一个啊，或者有一个嗡，有一个梵文的字，你观着观着你就觉得越来越困，眼皮越来越重，这是为什么？好，所以我今天的重点并不是讲要教你如何观想，因为如何观想已经讲清楚了啊，宗喀巴在那本书的开头也讲得很清楚了。我要告诉你，真正的重点是为什么你的观想会灵验，会连接上某些事物，它的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这个线索慢慢的顺藤摸瓜向里走，这个线索就是往往大多数人在一开始观想的时候会犯困，想睡觉，眼睛都睁不开了。尤其一开始不熟悉观想的人，你让他一观想，他很快就困了，那个催眠的作用似乎比安眠药都来得灵验。为什么？你知道人的脑波在清醒状态下是贝塔波，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是阿尔法波， 在接近于睡眠的状态下是西塔波，在进入深睡的状态下，那脑波是德尔塔波。所以你知道，当你在半梦半醒间，你的脑波正好是阿尔法波。阿尔法波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在阿尔法波里面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障碍，这是阿尔法波的一个特点。就好像你在清醒的状态下，你在贝塔波里状态下，你的意识清晰地感觉到物理世界，啊，你可以产生行动，你可以走路，你可以说话，你可以拿起一个茶杯。但是贝塔波的状态，意味着它受时空的限制，你只能拿起一个现实世界的茶杯，而不是一个梦境当中的茶杯。你只能看到现实世界的场景，而不是过去未来的场景。而当你进入半梦半醒间，也就是催眠经常进入的那个层面，在阿尔法波的层面，时空变得连接在了一起，在那个层面，你如果半梦半醒间有一个意愿，你想看到一个过去的场景，那个场景也许就会显现。你想回忆起你小时候的画面，那个画面就真的会出现。而如果你是在半梦半醒间，你不会觉得那是一个画面。你会觉得身如其境，身临其境。它不是一个，只有醒过来的时候，你才会觉得那是一个画面。而当你在半梦半醒间，你看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看到的是一个平面，是一个屏幕，不是，你看到的是一个身临其境的环境，你也在其中。这是半梦半醒间的一个场景，所以其实所有的观想都在促使你从醒着的状态向阿尔法波半梦半醒的状态移动。这个移动，如果你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保持意识，那么当你完全处于那个阿尔法波的观想场景当中的时候，你不会睡着，你反而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是大多数人在观想的时候，深入那个阿尔法层面的时候，他习惯性的就开始变得半梦半醒，就睡着了。所以当你了解这个原理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在观想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如果你保持清醒，持续你的观想，那么当你观想成功的那一刻，那个场景将不再是一个平面，那个场景将是一个你在羊卓雍措圣湖边看到的那个过去未来的场景一样，你看到的是一个身临其境的场景，就好像一个画家他在脑海中构思这个画面的时候，他很多情况下也是一个身临其境的画面，而不是一个平板，不是一个平板。所以讲到这儿，你应该知道，真正成功的观想不是一块平板，不是观想出一个平板的画面，不是观想出一个平板的画面，而是观想实现一个身临其境的画面。所以，当你在禅定当中，你真的进入了阿尔法波的层面，或者我们不要提这些，这个太数学化的语言， 当你在禅定当中，你真的进入了内层面，以至于物理世界变得模糊以后，你依然保持一份意识的状态。这个时候，你调动的所有回忆将不是一个平板，而是一个立体的场景。它就像你的梦境一样，你每当在梦境当中的时候，你看到的场景也不是一块屏幕啊，屏幕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物，不是的。你在梦境当中的时候，你总是觉得你也在里面，你是身临其境的，你在那个山水间，你甚至在爬山，你甚至在喝那个泉水，对不对？所以真正的一个成功的观想，你会发现你身临其境。这个现象也发生在催眠当中，在深度催眠当中，你回忆起的那些儿童时期的场景，它好像重演一样。你不是在看一幅画，一个电影，你回忆你的童年的时候，你也觉得你在重演它，在身临其境的重演它。这是因为在阿尔法的层面里面，一切的时空都是贯穿的，它不受时空的障碍，不受时空的障碍。所以在时空，在阿尔法那个脑波的层面状态下，没有时空。当你回忆，它不再是一幅画面，它永远是一个时空的重临，时空的一个再现，它不是一个将死的画面啊，它是一个时空再现的场景。好，这是第一件事啊，这是第一件事。首先，你理解了在那个阿尔法的这个禅定状态当中啊，或者我们简称在一个半梦半醒的有意识的层面当中，你的回忆将是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感觉上真实的一个场景。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比阿尔法层面更深的西塔层面，乃至于更深的德尔塔层面。那个德尔塔层面意味着你进入了深睡，进入了深睡，你完全对物理世界没感知，你甚至对梦境也没有感知，但你却感知到了，被动的感知到了某种源头的存在，某种浩瀚。虽然你在醒过来以后，你完全不会记得，完全不可能记得。它就是你每天晚上经历的一个深睡的状态啊，你醒过来对那个状态是没有记忆的。你只觉得你过了一秒钟，然后天就亮了，就醒了啊。你在那个深睡当中是无意识的，而在印度教里面，他认为每个人每天晚上的无梦的睡眠，深睡的那个层面，啊，包括禅宗也认为，你在无梦的睡眠当中，你是回到意识源头的，而这个源头不是个人化的，也就是整个宇宙的源头就在这儿，它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源头，而是整个宇宙的源头。当你在这个源头的时候，宇宙不存在，物理世界不存在，你无法感知到，一切都不存在，你仅仅在源头里面，虽然你是无意识的。这也意味着你每天晚上都有那么一个片刻在进入你的源头，而那个进入源头的通道 进入源头的通道就是阿尔法、西塔、德尔塔，也就是你一层一层的开始掉入最深的无意识睡眠当中，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现象。你一层一层的变得深睡深睡深睡，从有梦境变得梦境也没有，变得完全无梦，进入深睡，进入那个意识的源头，也就是宇宙的源头。你带着某种在阿尔法层面的愿望，融入了最深的意识源头的层面。这就是为什么凯西曾经提到过启梦的方法。凯西曾经提到启梦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你能够在你半梦半醒快要睡着的时候记住你的问题吗？也就是在阿尔法层面的时候，你能够记住你想问的那个问题吗？一般来说，你在快睡着的时候，你总是会忘掉你要问的问题，而最后的那一念，在你真正睡着前的那一念，往往是别的思想。你可以试一下，你明明想要在睡着的时候，你要问你的梦境，希望你的梦境给你一个回答。你说我啊怎样怎样，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往往在你半睡半醒的时候就已经被你遗忘了，在你睡着的最前面的那一念，你就完全把它给忘了。所以你如果能够做到在半梦半醒阿尔法状态的时候记住你的这个问题，这意味着这个问题将被携带进入西塔，最终进入德尔塔。这个问题将会被携带着进入你的最深层的层面，意识的源头。而人每天晚上的梦境是起伏的啊，你会有一个深入梦境的一小时两小时，然后又会有一个从无梦睡眠里面渐渐的又出现一个梦境啊，所以你晚上大概有2到3次会来到一个谷底，又来到一个梦境的高峰，再次来到一个无梦的谷底。而往往当你第二天快要醒来的时候，在醒来之前，你会做到一个关于昨天晚上你问的那个梦问题的一个梦境的答案。这意味着最深层的德尔塔状态，它通过西塔，通过阿尔法，在你快要醒来的时候，在你半梦半醒快要醒来的时候，以梦境的方式回答你了。以梦境的方式回答你了，你的最深的潜意识源头以梦境的方式在阿尔法层面它转化成梦境来回答你。因为每一个层面有每一个层面的语言，在阿尔法层面它的语言是画面式的，有声音啊，有香味，有画面。在更深一层的西塔层面，它的语言是非画面的，它是直觉，它完全没有画面，一种直觉。在更深层的德尔塔，那么它的方式连直觉都没有，无法描述那种无言的方式，立刻就知道，但没有任何画面。它是完全的空，没有任何的画面。所以你的问题会在最深层的时候 随着你渐渐的趋向半梦半醒，他们会转化成你能够理解的梦境，你能够理解的梦境。好，当你知道了这一系列的过程，你的梦是如何以梦境的方式来回答你的提问的？你的潜意识是如何以梦境的方式来回答你的提问的？那么你就可以倒过来做，倒过来做就意味着你可以在你的半梦半醒的观想状态，观想一个场景，观想一个场景，让这个场景渐渐的流入最深层的寂静跟空性。你观想你在阿尔法状态，你观想了一个问题，观想了一个疑惑，而让这个疑惑进入最深的寂静，消失了。让这个疑惑，让这个画面进入最深的寂静，消失了，并且你确定它进入空，进入那个源头，进入消失以后，那个源头将会有一个回应过来。所以你只要渐渐的等待，很快，忽然，在你的禅定或者在你的半梦半醒间，画面开始如烟雾般的再一次显现，你将看到一个来自内在的创造性的画面，那个类似回答的画面，那个完全以象征的方式显现的画面，它是完全象征性的，它并不是以语言的方式直接的回答你，它是象征性的，你依然要理解它，依然要像解梦一样解释它的含义，它的含义有时候非常的复杂，这就意味着你可以不用在睡着以后再获得回应。如果你懂得观想，你可以直接在你的禅定当中就获得回应。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瑜伽里面会看到，瑜伽曾经提到，当你有一个疑问的时候，你让这个疑问深深的融化在你的寂静当中。很快，如果你不追求答案，如果你没有任何暴力的倾向，因为你如果有任何暴力的倾向，那个回答就无法显现。他要求你没有任何暴力的倾向，他要求你充满了等待和耐心，因为只有等待跟耐心才能够让你进入一个完全的空，完全的空性，一个不寻求答案的空性。你如果一直在寻求答案，这答案怎么还没来？为什么梦境还没有显现，还没有回答？那他就来不了了。你在躁动。你永远也无法沉入到最深的那个德尔塔状态里面，所以瑜伽要求你不寻求答案，你只是让这个问题消失在你的放松里面，你进入了最深层的空性。而当你再一次从空性当中渐渐的回来的时候，答案会随之而来。忽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有一个灵感，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画面就在你脑海当中显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瑜伽说，当你寻求的时候你不会找到，当你不寻求的时候它就来了，因为这符合意识的能量现象，这符合意识的科学。除非你降到最深的空无所真，否则那个回应将无法从空无当中迸发出来。 对老子讲，所有的一切都产生于无，所有的一切都产生于无，所有的答案都来自于无，无里面有所有的答案。但问题是，你能够做到回到那个无吗？大多数人做不到，大多数人着急要看到那个答案，他们不想要这个过程，他们只想要结果。当你只想要结果的时候，结果就来不了了。你必须遵循这个物理法则，先回到那个无当中，答案才可能从无当中再一次生长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密宗要在升起次第里要你观想本尊。这种观想一开始只是想象力，一开始只是想象力，但你知道，当你的观想变得越来越活灵活现的时候，意味着你在越来越深入你的阿尔法层次。因为只有当你深入阿尔法层次的时候，你的想象力才变得无限的强大。比如说你现在此刻想象啊，观音，或者想象耶稣，想象佛陀，你的想象是非常模糊的，它介于阿尔法跟贝塔层次的中间，你不可能想象到非常的精细。一旦你的想象变得精细，它就越来越往阿尔法层次靠拢，越来越变得深，越来越接近你梦的层面。所以你会发现，你有时候在梦中那个场景是彩色的，它意味着你处在一个彩色的梦的时候，你深入的层次比较深。而当你在观想当中，你的观想也是彩色的话，也是精细到衣服的褶皱，精细到第三只眼里面的种子字，如此的精细情况下，你不可能不在那个非常深的阿尔法层面里面，你甚至走得比那个更深。这意味着你的观想已经携带你进入了靠近那个空性源头的一条道路，靠近空性源头的一条道路。在密宗里提到，所有的观想最终都将融化于同频身，叫童子频身。所谓的童子频身，意味着它是一个最初的源头啊，它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它是最稚嫩的、最初的、最不受打扰的那个源头，叫童子频身。也就是所有的画面最终都将在同频身中消失，因为最终的那个最深的那个空性当中没有画面，它连画面都没有。童子，宝瓶的瓶，瓶子的瓶，身体的身，叫同频身，对，同频身，同频身是对这个源头的另一种称呼，另一种称呼。你的观想变得越来越精细的时候，你将走得越来越深，这是自然的。你的观想实际上类同于你的提问，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在睡着以前，你提问：为什么我的身体这么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的身体变好吗？你提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能在半梦半醒间一直保持住，那么它一定会随着你的梦境被带入你的空性的最深处，并且获得一个答案，在你醒过来的时候以梦境的方式回答你。同理，当你观想一个本尊，观想一个画面，观想一个菩萨，你的观想也渐渐的最终会融入那个空性当中。你的观想因为最终它依然会消散掉。所以在瑜伽里面， 在观想的末尾，会让你观想这个佛像、这个菩萨融入你的心间，并且消失于空无。大家如果看过密宗的仪轨，你会发现每一个仪轨都最终让你把观想的佛像融入心间，并且安住于空无当中。这个空无是什么？就是最深的那个源头，那个空。所以，当你观想某一个佛像在你的身体当中啊，这就是我们这个问题里面提到的，你观想某一个佛像在你身体当中最终融入了你的空无的时候，意味着你在用你的这个观想，比如说你在观想观世音菩萨，你在用你的这个观想来敲击你最深处的空性，敲击你最深处空性的那个观音的力量，那个观音的力量。所以，当你观想观音并且融入你的空性的时候，你在渐渐醒来的时候，从观想当中，再从空性当中醒来的时候，你将获得一个属于空性当中观音力量、慈悲力量的一个回应。这意味着你的观想实际上是一个敲门砖，它跟你的在睡前的那个提问，那个作用是一模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提问。你的提问在你的空性当中将获得一个回应，你的观想也将在你的空性当中获得一个对应的回应。而你不可能单纯的只观想一个佛像，而没有携带你本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你在观想当中，你主动被动的、不自觉的，就会携带着你的特质、你的进展、你的问题、你的错误、你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每当你观想一个本尊的画面，并且融入空性的时候，当你渐渐的从那个空性当中醒来的时候，你忽然获得了来自空性的某种提示跟灵感，而这个灵感恰恰是针对你的。虽然你没有有意识的提问，但他已经在回答你了。他已经在回答你了，因为他知道你所有的问题。当你融入那个空性，携带着你的本尊、你的观想，融入空性的时候，你也携带了你所有的疑问跟问题。所以，当你醒来，你的这些疑问跟问题，有一些已经获得了回应，已经获得了灵感，已经获得了直觉。这就是为什么瑜伽里面提到，密宗里面提到，观想将会获得感应。你的每一个观想，如果能够深入空性的话，它一定会获得答案，获得回应。所以，在这里，大家都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啊，都可以做这样的实验。你能否在清醒或者半梦半睡间，今天晚上就可以试，在你躺在床上半梦半睡间，想象着你最喜欢的某一个画面。啊，某一个本尊的画面啊，玛哈嘎拉也好，观音也好，耶稣也好，随便你。你想象着他的形象越精细越好，越精细越好。你每天晚上都可以这样做，这意味着你每天晚上都在培养你的禅定的能力，因为禅定不需要盘起腿，禅定可以在你躺着的时候就可以做。啊，它跟两条腿其实没有关系。你每天晚上都可以这样做，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冥想方式，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善巧的方便。你每天晚上都可以这样做。而当你观想某一个本尊的时候，即使你不提问，你的潜意识依然会在你的观想当中携带着你的问题深入到你的最深处。你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将会获得回答， 将会获得回答。而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意味着你在做另一件事，你在半梦半醒间构思本尊的画面的时候，意味着你在训练你的右脑视觉化。因为大多数人的右脑，它的视觉化的功能并不强大，你只能观想出一个模糊的轮廓啊，头手脚啊，到此为止，你无法观想出有色彩，你无法观想出眼睛的细节、耳朵的细节、手的细节。你之所以不能，是因为你右脑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它还没有如此精细的这个构造画面的能力。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经过几个月的培养就会渐渐的展现出来，它无法在一天两天内实现，所以你不用太心急。经过几个月，三个月、四个月、5个月、半年，你忽然发现你的冥想可以达到非常清晰精细的程度，非常的清晰，那个眼前的画面几乎像看到一样。但是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你左右脑的这种相互沟通的能力啊，因为是你在左脑提出一个命令，而右脑在创造画面，这意味着左右脑在相互的协调工作。你的左右脑这种协调工作的能力越来越高级的时候，越来越熟练的时候，当你想到苹果，比如说你想到苹果，你想到苹果，这是一个语言，对不对？这是左脑的，这属于左脑。当你想到苹果的时候，你的右脑就立刻吸收了这个命令，它直接出现一个红苹果在你眼前。对，这意味着你左半脑跟右半脑的功能在相互的串联、相互的激发，变得越来越熟练。我们一般人想到一个词汇“苹果”，你不太可能有特别清晰的画面啊，你的右脑的这种功能没有被训练过，所以它的画面是非常模糊的，很不清晰的。那你经过几个月训练，你想到一个苹果，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苹果，甚至在你睁眼的情况下，你都能够就好像看到一样，就好像画家看到一幅画一样啊，你好像看到它了啊，非常活灵活现。你的右脑变得强大了啊，你的右脑变得强大了。所以这是一个要经过时间的训练，而且它并不难，并不难。当你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你的右脑画面的能力越来越强以后，这意味着你身向内在沟通的能力就变强了，向内在沟通的能力就变得异常的强大，某种功能增强了啊，某种画面，把思维转化成画面，把直觉转化成画面的功能增强了。你会发现你的梦境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它更鲜艳了，因为梦境也是右脑的功能，它从黑白变成了彩色，从模糊变成了清晰。你的梦境每天早上醒来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能记得住，你越来越能理解来自梦的语言。仅仅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也许你就可以达到这一点。更进一步的，经过身体刺激的观想，也就是画面的这种观想，这种训练，你忽然发现越来越多的潜意识的答案开始能够顺利的以画面的方式向你展现。因为潜意识它不太擅长用语言来表达， 但他却非常擅长用画面来表达。这就是为什么你老是没有灵感直觉，因为潜意识不善于语言，但却善于画面，而你的画面功能你又没有训练，非常弱，以至于它卡在这儿，它出不来。一旦你的画面功能，右脑的画面功能变得强烈，你的潜意识会恨不得以各种各样的画面来表达它，它是一个有非常表达欲望的存在，它被压抑了那么久，它非常渴望表达。现在一旦它找到了表达的渠道，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表达方式出现，所以这样一个人会拥有更多的直觉跟灵感，直觉跟灵感，这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的发生。你将不再需要催眠的帮助，你再不再需要有别人来催眠你，让你戒掉你的烟瘾。你可以直接以画面的方式来暗示你的潜意识戒掉你的烟瘾，你不需要别人，因为画面就是一个自我催眠。所以很多的事情你将能够自动的做，主动的做。画面就是一个提问，画面也是一个命令。所以当你有画面的能力以后，你可以直接创造画面，创造一个你已经戒掉香烟的画面，并且让它融入你最深处的空性。这样很快你的烟瘾就会戒掉，所以它的原理跟催眠戒烟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现在你不需要别人来催眠你了。所以这一切都源于你启发了、启动了右脑的画面功能啊，所以它并不是很难。所以在这个问题的下半段，还请老师讲讲如何忏悔。忏悔也是一样的，你回忆起了你幼年的错误，你幼年用水灌那个蚂蚁窝啊，觉得很好玩啊，你淹死了成百上千的小蚂蚁，然后你突然回忆起了那个画面，而那画面是如此的真实。你七八岁的时候在公园里玩啊，在用你的手、用你的脚在捏死那些蚂蚁，我相信每个小孩都做过这样的事。这个画面再次出现在你的阿尔法波的层面里面，当它出现的时候，你感到了某种忏悔，你感到了某种慈悲，而你的慈悲会忽然改变这个画面的场景。你忽然发现在那个画面里面，那个孩子在那样做的时候，似乎那些蚂蚁并没有死，似乎那些蚂蚁获得了另一次的生命。似乎你体验到了当时的那个孩子的心理，也体验到了那些蚂蚁的感觉，你体验到了两者。当你体验到两者的时候，你开始原谅那个孩子， 你内在的这个画面在改变，你开始原谅那个孩子，你开始发现那些蚂蚁的生命并没有就此消失。 这段场景就拥有了一个新的意义。一旦你变得内在，原谅过去的这一切，这件事就此终结了。这种终结就可以称作是一个忏悔。这种终结也意味着那些蚂蚁的重生，他们在那个场景当中似乎获得了另一次生命，另一次新生，而他们在另一次新生里面似乎原谅了你。你将会感受到那种原谅，即使那个原谅是来自一个蚂蚁。当你感受到那个原谅，这件事就真正终结了。你跟他们之间不再存在恩怨，他彻底画上了句号。他看上去是一个幻想，整个过程当我在描述的时候，他看上去真的是一个幻想。那些蚂蚁怎么会死而复活呢？他们甚至怎么会原谅你呢？而你当时作为一个孩子，你怎么会突然产生了怜悯的心呢？因为这是阿尔法层面，在阿尔法层面里面没有时空，在阿尔法层面里面，你从过去直接跨越到了未来，你给这件事以一个完美的终结。当你在那个画面里给他一个完美终结的时候，这件事就真正画上了句号。而在现实当中的那个人也将会感觉到这些东西，即使现实当中的那些蚂蚁，他们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们也会感觉到那种原谅的气氛。因为在最深处的空性当中，一切万物都是相连的，所以当你在你的冥想当中，你原谅了，他将会知道。而当你在你的冥想当中，你感受到了他对你的原谅，那个原谅实际上也的确来自于现实当中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潜意识。你在征求他的原谅的时候，那个远方的他是知道的，虽然他潜意识可能没感觉，但他潜意识是知道的。他知道以后，他给了你一个原谅，这个原谅就立刻会在你的观想当中被感受到，你也收到了他的原谅。这一切好像是你个人的幻觉，其实不完全是，其实它是通过最深处的空性产生的一个对现实世界的沟通。它是知道的，你也知道的，所以这件事以潜意识的方式，以潜意识的观想的方式获得了实际的沟通，而不仅仅是一个幻觉。你获得了一个实际的沟通，虽然对方可能潜意识里面并不知道，所以在你实际的沟通里面，你们双方都谅解了，这件事就画上句号了。这就是一种忏悔。 所以，真正的忏悔并不仅仅是你自己忏悔你自己的行为啊，我这个行为错了，我要忏悔一下，我以后别再犯。真正的忏悔如果成功的话，甚至连对方都原谅你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佛教里说，如果你真心实意的忏悔，你的那些果报会消除。你前世杀了人啊，你真心实意的忏悔，然后这一世被杀的果报，或者这一世短命疾病的果报也会被消除掉。宗教里这样讲，但是并没有讲原理，而这个原理就是对方原谅了你，你在你的忏悔当中，那个另一边的力量感受到了你的沟通。那个另一边力量也许不是一个具体的人，那个另一边的力量也许仅仅是一个能量，他感受到了你的沟通，你在梦境当中就获得了双方的平衡。所以为什么宗教里提到很多的业可以在梦境当中消除，不一定要以现实的方式来体验，梦中是可以消业的。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忏悔以后，突然梦里面有很多的人来这个到他的梦中以后来骂他。如果梦中有人骂你的话，那现实里面你被骂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因为意味着他们以非物质的层面进行了沟通啊，你在这诚心诚意的忏悔。然后你的忏悔进入了非物质层面，进入了阿尔法层面，进入了这个西塔层面，啊，进入了更深的层面。你在更深的层面，跟对方，跟另一个能量进行了一个深层面的沟通，以至于他们直接在那个层面回应你了，啊，他们在那个层面骂你，在那个层面或者原谅你，或者在那个层面安慰你等等，在那个层面。你们之间双方的这个力量已经获得了一个对等的回应，所以梦中这笔业债就已经终结了。所以梦中能终结的东西，在你的观想当中一样可以终结，因为你观想当中进入的层面跟梦境是一样的，你一样可以在观想当中寻求对方的原谅，你甚至可以在观想当中让对方把你骂一顿，你们之间的力量也就平衡了啊！我不欠你，你不欠我了。他骂完以后，他解气了，他不再怨恨你了，这也是可以的。当然，最好是他骂完以后，他甚至开始原谅你，那就更好。所以这一切都是一样的啊！你观想当中的现象，你梦境当中的现象，以及你现实当中的现象，只不过是能量在不同层面的同样的回应，在现实当中的回应啊，在梦境当中的回应，以及在观想当中的回应，都是同一个能量在不同层面的现象。对应的现象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关于观想的一系列的事。这一系列的事，我今天实际上也只讲了一个大概，因为这些事实际上真的是非常深，可讲的东西还特别的多啊！今天只讲了一个大概的模型雏形啊，希望大家能够也通过这个雏形开始能够渐渐的理解很多的事，因为很多的事实际上都在这个雏形当中， 都在这个基本的雏形当中，都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开课就先到这里，今天谢谢大家。